弟兄姊妹们好啊！我想当弟兄姊妹回答说好的时候我们就是礼貌上的问候就是了啊。也许大家都正在一些不同的难处里面，甚至我几乎可以问说，有没有人现在一点难处都没有的，请举手好不好？感谢主啊！这个要珍惜啊！这个中国俗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怎么样？十之八九，对不对？我想我们在这一生的里面常常会碰到各种不同形态的困难，有一些困难是在外面的，有一些困难是在我们里面的外面可能有一些环境上的挫折，有一些不顺利，而更大的困难常常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不快乐，我们里面受了伤害，我们里面疲倦，我们灰心，我们里面觉得人生好像没有盼望。常常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有许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而当这些难处持久或者这些难处强烈的时候，它就变成我们里面的伤害，那个难处就不仅仅是外面的，也变成我们里面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困难。今天人在地上碰到困难的时候常有的一个反应就是我怎么样子能够赶快把这个困难解决掉，就是我们人最常有的一种态度所以星期五我在第一组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说我看过很多一些属灵不光是属灵的伟人也看过地上一些成名成功的人。那么他们很多人访问他们成功的秘诀有的人讲这个，有的人讲那个，但是我至少看过好几个人讲过同样的一件事情他说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他说在我所处的状况里面，我永远去找出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在这个 given 的 situation 跟 condition 底下，他说我去 find the best solution。 所以他们很多人甚至不择手段那很多人用各样的方法想去解决他的难处，那这些人是不被难处打倒的人很多人碰到难处就被打倒了，那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斗志所以在任何 given situation 底下，他说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我去 find the best solution。所以很多人就在世界上成功，有的人在政治上成功，有人在这方面成功。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一样，要去找最好的 solution， 而我们最好的解决最好的解答永远在于我们归向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认识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在神的生命和神的力量里面，我们来面对这一切的困难。神会把属天的智慧给我们神会把属天的力量给我们。 Sometimes 神不要我们去解决，神给我们最好的solution，最好的解决之路乃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在他给我们的生命和力量的里面，我们安静，我们顺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世界上的人碰到困难都要去解决它，我们基督徒不仅仅重点是放在要把困难解决，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在困难的里面学会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所有的困难不是只重乎结果，更在乎过程。这个过程会让我们认识神做事的法则，这个过程会帮助我们学习在主的面前，将来所有的困难我们可以用 同样的原则同样的一条出路，我们在主的面前得到力量来面对它。所以一个孩子如果他有问题，有数学问题来问你，你光只是帮助他把这个错误改了像我们每一天孩子们做完功课一定要交给我们父母亲帮他们检查一遍才准交到学校去你如果光只是告诉他答案应该是什么的话，弟兄姊妹，你并没有帮助你的孩子你要告诉他怎么样子在错误的里面知道你为什么错，怎么样子从错误的里面去解这个问题来帮助他去建立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跟一个观念，那这样子才是真的帮助他。所以以前我第一次教我儿子加法的时候，他自己那时加就是一位数 single digit 的相加，对不对加起来然后进位。后来学校教了变成两位数相加的时候，有那个 carry 的时候，有进位的时候，他就很头痛，要比来比去那我那天教了他怎么进位以后，我就给他出十位数加十位数，他一听说不可能，爸爸不可能，我说你就同样的原则做下去就是了你一位数相加，两位数相加，跟你十位数一百位数相加，同样的原则，对不对？当我们把这个过程把这个原则教给他以后，他一做发现他居然做对了，那是 millions 上亿的东西他都做出来，他里面高兴得不得了，他没想到他居然可以做几百万几亿的商家。 那弟兄姊妹，这就叫做过程里面我们学会我们认识的法则。今天我们常常的重点就在于，我碰到困难我真倒霉，我应该怎么样赶快把这个困难解决，我怎么样子从困难里面逃出来。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是解决了困难，但是我们却没有学会了神为什么容许这个困难临到我们，或是神要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学到什么，弟兄姊妹，早晚有一天会有不同的困难，新的困难，新的考验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又再一次被打下去。所以我们的人生就像一个波浪一样起起伏伏的啊！我听到太多的基督徒做见证，刚信主的时候蜜月期啊，像飞在空中一样啊，过一阵子就蹦掉下来啊，然后呢参加一个特会啊，又起来了啊，然后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当刚刚开始，也许我们因为不认识神，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啊，云霄飞车一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但是当我们慢慢慢慢在每一件的环境里面，每一个过程的里面，神把出路给我们，而我们怎么样子摸到这条出路，弟兄姊妹，我们学会了以后，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这个人越来越稳。这个很早以前在台湾很流行的一句话啊，这个以不变应万变啊，这是一句很好的话，弟兄姊妹。但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那个不变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可能以不变去应万变。然后我们真认识神，真认识我们里面有宝贝在瓦器里面，我们知道怎样得力量，我们知道怎样面对所有的挑战，弟兄姊妹，我们人生会不一样。我刚刚一开始就说过，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太多的苦难，太多的考验，太多的试探在我们的面前。一个苦难，一个困难，它可以把我们打倒，它可以伤害我们，它可以成为我们这一生的一个危机。但是同样的，任何一个苦难，它可以祝福我们，它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转机，它可以让我们这个人变得更成熟，完全在乎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苦难。那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神，他真是爱我们，他爱到一个地步啊，连我们身上的罪他都愿意来帮我们担负，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真是爱我们。那这样一个爱的神，这样子一个积极的神，神从来不做消极的事情的。所以当苦难他容许它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困难跟考验临到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要这个环境打倒我们，神也从来没有要这个环境来伤害我们，来成为我们的危机。在神的心中，他只有一个意念，他要把更深的祝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认识啊，到底我们怎么样在这些环境的里面，在这么多的考验，甚至在最近这么大的难处里面，我们怎么样找到最好的 solution， 我们靠着神能够走出来。我们的主不仅仅是在晴空万里的时候他是管理晴天的主，他也是狂风暴雨中的主宰，他不仅仅是叫人欢笑的神，他也是一个会擦人眼泪的神。不是只有在天色灿烂花香灿烂的时候我们来说你是神，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最苦的时候，没有别人能够了解，没有别人能够安慰我们，没有人能够帮我们解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更深的经历到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真是那位 wonderful God， 他真的是那位奇妙的主，他今天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他陪我们走人生的路，只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所以当雅各在那里漂流的时候，他在旷野里面没有地方睡，他想到他原来跟他妈妈是他妈妈心爱的儿子啊，吃最好的睡最好的，他现在在旷野漂泊，日以西垂，他整个在那个荒凉的旷野里面，他不知道干什么，他枕石而睡啊，就在他最深的苦难跟孤单的里面，突然天向他开了，神的使者在梯子上面上去下来，醒来的时候雅各说，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弟兄姊妹，神跟我们同在，神陪我们，神爱我们，许多时候我们都不了解，直到当我们被带到一些 绝境里面，带到一些困难里面的时候，我们才突然明白，神真在这里，神真是爱我，神真在陪我，我竟然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啊，那不仅仅是怎么样子去啊面对我们的困难，那更希望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子在困难中我们用神的方法我们来面对它，我们来解决它。那我相信在这一生里面十之八九的难处 这么多的难处，他不仅仅不会打倒我们，他不仅仅不会伤害我们，弟兄姊妹，他要成为我们蒙福，成为我们成熟，成为我们人生的转机。那个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对待他。那么到底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到底这个关键是什么？这个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把神摆在什么样子的位置上。我一连串的题目讲到尊主伟大。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难处里面的时候，圣经上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仇敌在神的百姓遭遇灾难，在被神管教或者受刑罚受羞辱的时候，仇敌最常在这里讽刺，在这里挑衅的一句话什么？ Where is your God? 你的神在哪里？你们以色列说你们是 God's chosen people， 你们是神的选民，神爱你们，神最眷顾你们，这个难处临到你，你的神在哪里？所以仇敌常常不住地对我们说，弥迦书里面告诉我们，仇敌常常不住地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仇敌就在这里讽刺我们，嘲笑我们，你的神，你说他爱你，他是信实的，他是全能的，你为什么为别人祷告别人就死掉了？这是一个传道人跟我们讲的，他第一次出来为病人祷告的时候，祷告完回到家不久就接到电话，人家死掉了。他很久不敢为人家祷告。弟兄姊妹，这仇敌在这里嘲笑我们，你的神到底在哪里？弟兄姊妹，这是仇敌常常给我们的攻击跟挑战，但是其实也正好是我们在难处中最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把神放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在我们人生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遭遇里面，我们是不是在遭遇中，在困难中，甚至在我们不再困难的里面，我们都愿意把主摆在该摆的位置上？我们愿意尊主伟大，我们愿意不管在难处在顺境里面的时候，我们都常常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在他的手上。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愿意谦卑地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仰望他的拯救，我们来依靠他，我们来相信他。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凭自己，对不对？搞得焦头烂额或是头破血流的，然后才回来，说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或者主耶稣啊，你帮帮我吧，这个残局我收拾不了了，主耶稣啊，我现在该怎么办，谁能够帮助我解这些难处呢？我们常常都是慢了几拍啊，隔了好久才开始去转向神。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越来越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更早把主放在这件事情的里面。就像我们这次特会的主题，今年整年的主题要让主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要换一个工作，弟兄姊妹，不要只为了高薪去换工作，要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为什么要换这个工作？主耶稣，你喜不喜悦我换这个工作？如果我换进去，我天天都要加班，我不能来聚会，你给我多一个零我都不要，对不对？后面的零不是前面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过艰辛的生活。单身的找伴侣的时候，我们也要放在祷告的里面，不要只凭外貌吸引我们就说哎呀我的心就开了弟兄姊妹，放在祷告的里面，当年这个伴侣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大事上小事上，弟兄姊妹，我们都学习来信靠神，我们把主摆在对的位置上，你就发现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情神都亲自介入，神都在其中，而我们的遭遇就都有价值。但是今天早晨我愿意用圣经上的一个人物叫做以西结那神对他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合理的要求，那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所碰到的一个局面是一个完全绝望不可能解决的一个局面，但是神怎么样借着以西结在异象中，神把那个 solution 给他，把那个解决给他，那一条路，弟兄姊妹，我们学会了，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的难处比他的难处还要大那到底那个难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请看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书37章两节的圣经是在1017页 啊，我想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啊，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啊，我们请弟兄们开始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鼓与鼓互相联络。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我开你们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我们就读到这边啊，就读到这里。啊，我们为着在座有一些福音朋友啊，以西结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先知啊，啊，神的仆人。那么他是在以色列王国的时候，他被掳到巴比伦，在有一条河叫做加巴鲁的河边啊，他在那里做奴隶、做奴工的时候，当他被掳了这么多年啊，五年以后，有一天在加巴鲁的河边，突然天向以西结打开来啊，那么他看见的第一个荣耀的异象，就是荣耀人子的异象，主耶稣的异象啊，就说到在这一切的混乱，神家失败，神家遭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那一位掌权的仍然坐在宝座上啊，所以天下再乱，他仍然做主，仍然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异象对以西结来说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安慰啊。那么底下的故事我就不太去说他了啊。那么以西结这一生就在被掳之地，在巴比伦当奴隶的时候，他常常奉着主的名向神的百姓说话。那么到了37章，有一天神又再一次在一个异象的里面啊，神在这里安慰以西结。那么在安慰以西结以前，神让以西结先看见的一个异象啊，就是满山满谷全是枯干的骨头。因为这边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我们小的时候在台湾的这个也不叫乡下，就住在安平。那么从台南到安平中间有一个坟墓区啊，这个曾雄弟兄一定晓得的。那后来我们读高中的时候，那家里面因为要修房子，所以我们又从台南又搬回到安平去。我记得那个时候跟我哥哥他们骑脚踏车，每一次晚上因为补习啊，上到很晚，10点11点回去，骑脚踏车经过那块坟墓区的时候，那真的是毛骨悚然啊！你会常常看见灵火在那边飘啊，就是那个骨头太干了，有时候就会产生灵火啊，你跑它就会追你的啊。那有时候经过的时候还发现一些很古老的风俗啊，把死人的头都砍下来放在一个坛子里面，那有人恶作剧就丢石头就把坛子打破啊，你就看很多很可怕的事情。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死亡的气息。那死亡是人类最大的一个困难， 死亡是到今天人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死亡是人一个最深的绝望。那 sometimes 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会失望，但是它还不会到绝望。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绝望了，但是有一天他又突然就转过来了啊！那弟兄姊妹，当他死的时候，说到所有的希望统统没有了，那是一个最深最深的绝望。所以我们最近在报纸上，特别今年有很多的天灾人祸，对不对？这边出事那边出事，你就发现每一个灾难的现场，有的人非常痛苦伤心欲绝，在那里哭，你看到这一班人你就知道他的家人已经死掉了。那另外一般人非常的焦急，焦虑万分，等好在那边急。弟兄姊妹，这般人为什么没有哭？这般人为什么在那里只是焦急？因为还不知道他的亲人在那个瓦砾中间是活是死，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还没有肯定以前，我们都还带着盼望，等到当我们知道说他死了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的希望就都不在了，就都不在了。所以从前在这个1989年在这个 Armenia 啊，发生了一次 8.2 级的大地震啊，在短短的不到四分钟里面，一下子死了3万多个人。那个大地震一下来，我想他们的建筑可能没有很讲究，所以一下死了3万个人。结果有一个父亲啊，他赶快冲回家，把他的妻子、把他其他的小孩都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以后，他就赶到学校去，因为他还有一个孩子在学校，大概是读幼稚园还是读小学。他就冲到学校里面去的时候，他发现整个学校夷为平地，都是一些那个废墟乱瓦堆成一堆一堆的。但是他就想起他自己对他儿子的一个 promise， 他对他的孩子们都讲过话，不管发生任何的问题，只要爸爸还活着，我一定到你们的旁边来啊！所以他就记得这个应许，他就冲到那个学校去。到了学校去以后，学校已经完全面目全非，他已经认不出哪边是教室，哪边是什么了。他就从这个大门的那附近开始，凭着他平常带小孩进教室的这个印象啊，这边大概走多少步，然后向右弯，向左弯，他就大概朝着这样子的角度，就走到了一堆大的这个废墟里面，全是乱瓦。他看到那一堆的时候，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痛苦啊，他马上就开始冲上去，就开始挖。那所有的其他的人都跑来拉他，说没有用了，已经死掉了，都不可能的。那爸爸妈妈就有人在旁边哭，但是这个父亲就是在那里挖。后来消防队也来叫他走开，他说这是很危险，因为随时可能会在爆炸、在起火，但他就是不放松啊，他就一直挖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弟兄姊妹，那是很累的一件事情，没有人帮他，所有人来劝他走，他只问他一句话：你愿不愿意来帮助我？那别人都不愿意，他就自己一个人挖，10个小时、20个小时、30个小时。他挖到第38个小时的时候，突然从底下，他的孩子说 ：“Daddy, is that you？” 他的爸爸是不是你？啊，你知道他一听的时候，他那个快乐，他真的心里面快乐的不得了。他说他的爸爸，我知道你一定会来，因为你说过你只要活着你一定会来。他说我把我们班上的这30多个小朋友，他说因为那个东西倒下来的时候，正好有一面墙卡成一个三角形，他把所有的小朋友都叫过来，他说你们只要跟我在一起，你们一定会得救。所以班上有10几个小孩子跟着他在一起，全部被救出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那个不肯放弃，因为还有希望，还有希望。但是圣经上在让我们看见在真理的这一个故事的时候，以西结放眼望去，全是骸骨，骨头跟骨头都不在一起。啊，不仅仅只是死掉的人，啊，根本是干掉的。不仅仅是干掉，连骨头，一个骨头跟一个骨头都分开来。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弟兄姊妹，那在我们里面，可以把它讲成这是人生最绝望的一种局面。那今天在我们个人碰到的难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的难处可能都还没大过这个地步，对不对？但是难处最大的难处，原谅我说，都还不在外面，和最大的难处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胜不过我们自己的罪恶肉体，或是有的人伤到我们，而让我们哀大莫于心死，对不对？我们对人生整个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的心就觉得死掉了一样，没有任何的兴趣，没有任何的这个波动，我们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里面，到底还有没有可能？所以底下神就问以西结一个问题，他说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弟兄姊妹，我们当然今天读过去已经知道结局了啊。如果是我们，这个问题问来，我们会怎么回答？如果我再问的更直接一点，不要把它想成是这个故事，想成我们今天 你我身上最大的难处。弟兄姊妹，我现在换一个角度来问，你觉得今天你心中最大的难处有没有可能解决？骸骨能够复活吗？我这个难处能够解决吗？我那个悖逆的儿子他会回来吗？我那个不信的丈夫他会信主吗？我身上的疾病会得到医治吗？我胜不过的罪我能够胜过吗？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都在碰到困难，但是今天到底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里面还有没有信心？这是神对以西结问的一个问题，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底下以西结非常诚实，非常无可奈何的回答主，他没有说能，他没有说不能，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在他的头脑里面，他知道神无所不能，在他的理性里面，圣经上也告诉他神是全能的神，就跟我们一模一样。我们读了这么多的圣经，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神是全能的神。弟兄姊妹，理智告诉我们，别人的见证告诉我们，圣经的应许告诉我们，神是全能的神，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我们就是够不上，对不对？这里不仅仅是讲到信心够不上的问题，更多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在回答这个无可奈何的这个回答的里面，那包含着我们心中多少的痛苦，对不对？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以西结讲这句话，一方面知道神是全能的，但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而另外一方面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真是被一个痛苦抓住。主你知道，我希望他复活，虽然我不能，虽然我信不来，但是亲爱的主啊，你知道我多么希望神的百姓能够复活起来。因为这般的骸骨，在这段的圣经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神的手中一无用处，他们的生命气息全部死亡，他们在神家倒在遍地，废物羞辱，完全没有用处。所以对以西结来说，他心中极其痛苦，他巴不得他们起来，他巴不得他们复活。所以以西结在这里回答的时候，他的心中真是无可奈何啊！那个无奈，我想我们的心里面，今天在难处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体会。尤其如果你的家人还没信主，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可以说，主，这是你的应许，我愿意信。但是当我为家人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家人的逼迫越来越强，家人越来越刚硬，家人越来越不肯信你。主耶稣啊，当神在问说你能不能相信你的全家都能够得救，弟兄姊妹，我们讲不出来，对不对？但是我们心中的那个盼望，我们心中的那个痛苦就交缠在一起，我们就只能够跟主讲，主啊，你都知道，你知道我盼望他们得救，主你知道我 I have tried and tried very hard。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的心境，神都了解啊，神都了解。底下神就给他一个要求，神说你要向这些骸骨发出预言来，要叫他们都复活。弟兄姊妹，圣经上的应许跟神在圣灵里面再对我们要求，再对我们说出来不一样，很不一样。我们去读白纸黑字的应许，跟我们在主的面前那样子的无助来投靠他，而神重新把他的应许说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那是一件不一样的事情。当神在这里对他说你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使他们复活啊，那一方面让我们看见神永远是一个慈爱的神，就像我刚刚讲的，他是一个积极的神，他决定不希望我们白白受苦，他决定希望我们把我们从难处里面带出来，他决定希望这些难处成为我们的祝福，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愿意来帮助我们。但是弟兄姊妹，神为什么叫以西结说你要对骸骨发出预言？这里讲到一件神做事的法则，神太多的时候神愿意祝福我们，神愿意把他的应许实现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有一个前提，他必须先得到器皿，他必须要借着你借着我来做这件事情，他自己不做。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我们常常看见的，神百姓荒凉，神家荒凉，神要带进复兴，神一定要得到器皿。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 教会历史多少年代的黑暗失败，每一次教会的复兴，神一定先得到请。同样的，在我们任何一个家中也是这个样子，家庭在难处的里面，在困难的里面，神一定先要找到一个器皿，神才可以把他的祝福倾倒到这个家庭里面。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啊，他把他自己一切的全能限制在教会的里面，限制在他儿女的身上，他自己不做，或者我不应该这么说，他自己不直接做，但是呢，他却透过我们来做，所以我。